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上平安，感恩。今天我们来看四世纪的十九章，就是刚才很多弟兄姐妹分享的，其实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神的话语在带领我们、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一开始所讲的第一节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就有许多的这些邪恶的事发生。其实不只是在旧约时代、古代，在现代甚至新加坡这个法治这样严厉的地方，也会发生一些邪恶的事情。我曾经就知道新加坡有发生过一起这样的咖喱黄姜人肉饭的案件。在80年代，其实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件，就是有一个印度的中年的壮男，因为他每次喝酒之后就打他老婆，所以最终他老婆的三个兄弟就杀死了这个丈夫。所以杀死之后，为了不被发现，就分尸，然后把尸体剁碎，然后就煮成咖喱黄姜饭，放在十几袋的这个黑塑胶袋里面，然后沿街丢弃，毁尸灭迹，因为有些野狗走过就吃掉了。所以最终这件案件虽然没有破案，但是这三个兄弟我知道他们也被监禁了几年，因为新加坡有一条法律，就是55的临时法令，可以拘捕你的，就是在调查当中。所以我看真的人在邪恶的状态所做出来的事情，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所以我们也知道，其实神造人本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而且是完美的。但是当人没有了神，不但失去了美好的灵性，而且就成为那个任意而行、肆意妄为的恶人。所以在这一章我们就看到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30节所讲的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的事。所以今天这章经文会发生这样的一件没有看过的恶事，完全就是因为无神之人的肆意妄为，没有神的人所做的那些任意妄为的事情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章经文，其实有几种肆意妄为的无神之人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，就是丑恶残忍的利未人。第一点，从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他不合神意的娶了妾。第一节讲到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。所以从四世纪的经文，我们很清楚的就看见以色列的问题，其实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。在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，常常就产生了这些邪恶的事情，行恶的人就跑出来了。从前几章分享的17、18章就也写到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些悖逆神甚至伤害得罪人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，因为在以色列之中神就是他们的王，所以所说的没有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就是说神不在他们中间，他们也没有跟随神的旨意，结果没有神又没有神的真理在，这些人就自己做王咯。我们福建话所讲的，没有来我们就自己来，自己来，每一个都想要做王，结果任意而行，肆意妄为，没有彼此可以听彼此的，常常就有很多的邪恶的事情发生。就像这个利未人，刚才H 分享，其实利未人就是神分别出来侍奉神的，原本就是应该过圣洁的生活，特别是婚姻的生活，但是这个利未人却有这个娶妾的行为，这是完全不合神心意的。因为神设立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一生一世，任何偏离这种原则的婚姻都是罪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，他竟然在婚姻上 违背了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当时一般的百姓应该也受到影响，他们应该也过着道德沦亡的日子，就是已经没有道德的界限了，大家过自己喜爱的生活，因为连侍奉神的这些祭司啊都任意而行，所以下面的人也就被影响了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如果要婚姻美满，我们的婚姻要有神作王，然后最重要要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婚姻当中。不然我看过很多曾经卿卿我我的恋人啊，但是因为婚后各自不同的背景就产生了很多问题，然后很多的烦恼，结果最亲爱的恋人成为了最讨厌的人，甚至想要离开他。我就听过一个世人所说的婚姻三部曲。第一年丈夫在说，妻子在听；第二年妻子在说，丈夫在听；第三年夫妻一起大声在说，邻居在听。这就是很长婚姻没有神的时候，包括一些基督徒也是，为何会轻易就选择离婚呢？就是因为我要在这个婚姻里面做王，对方都要听我的，对方都要跟随我的心意。结果两个都是这样想的时候，这段婚姻就很难继续的卿卿我我，因为是不合神心意的，没有神的爱在当中的时候，常常就是不是离婚就是忍下去，过得很辛苦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首先我们的婚姻要圣洁，要合神心意。然后第二点，我们看到这个丑陋的残忍的利未人，他在二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他只顾自身的安危。二十五节就写到，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，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，就是那些匪徒啊，他们便与他交合，终夜凌辱他，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出去。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利未人在这个基比亚遇到匪徒的时候，他为了自身的安全，他竟然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匪徒了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，哎，利未人原来他的心态可以说是丑恶的，我觉得，因为连你最亲爱的妻子妻妾都可以推出去的时候，哎，而且是只顾自身的安危，根本就没有理他的妾的死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自私的作为，可能连一些外邦人都不会这样做，更何况这个服侍神的利未人竟然做了这样丑恶的事情。就好像世人所说的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而大难临到的时候先自保，你去先，你死好过我死，结果呢就完全违反了神所谓的婚姻，就是夫妻已是两人成为一体了，其中一个受伤，一个被凌辱，其实另外一方也同样是被羞辱的。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啊，匪徒是非常的邪恶，但是这个利未人跟他们的恶其实没有什么两样，一个是强奸了，另外一个就是推自己的妾出去，其实恶是没有大小的。我们很常看待别人的错就会说哇，假了，好像觉得对方是无法原谅，十恶不赦，这样完全不能赦免。但是看自己的罪的时候就是无边啊，情有可言啊，我遇到这样匪徒要我的命啊，我才把我的妾推出去的。就像在监狱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，抢劫的就会轻看强奸的，然后强奸的就会看不起奸奸的，大家都在活在彼此的质疑当中。所以其实罪就是罪了，没有所谓的假赖的罪啊，或者是无边的罪啊，没有情有可言的罪，或者十恶不赦的罪。在神眼里，只要我们回转，罪都可以得赦免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站立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婚姻当中能够有属神的爱，在对人当中对待人也不要单顾 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然后才能活出成为别人祝福的生命。愿神祝福我们。然后第三点，让我们看到更丑恶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利未人他残忍的报复的方式。从27到30节就让我们看到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27到30节，我们就更加的看见这个利未人丑恶的心态。你从第27节一讲，就说他早晨起来就看见扑倒在房门前的妾，他竟然没有关心。我们看到接下去他就是出去行路，然后就对那妇人说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。”完全没有一点怜悯关怀的心，而且就是急忙要逃离那个危险的地方而已。后来我们再看经文，就是当他发现他的妾死亡了，竟然可以动手把妾的尸体肢解，然后切成12块，传送到以色列四境的12个支派。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残忍的手段，因为有些人你叫他切壁虎他都不敢切，更何况这个是他妾的尸体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利未人他是完全就是没有神的爱在他的心中，而且是残忍的。他这样的手段原来就是为了要有报复，因为他把这十二块啊尸体传送到以色列四境的时候，就是要作为投诉的物证，就是证物，要激起全民来采取报复的行动。但是他整个安排我看了，就他不是为了要讨回对他的妻妾的这个公道，他完全是因为他不甘受羞辱，他的仇恨的思想让他去做这件事，要激发别人来帮忙他报复。结果我们看明天的经文就知道，就造成了一场非常大的报复的同胞的内战，就是12个支派里面去打这个啊，来杀死他的妻子的那个支派。所以今天一个利未人如果没有神，都可以变成如此的丑恶，如此的残忍。我们今天要更加的时刻的警醒，因为今天的试探很多，今天很多事情也会激起我们的愤怒。所以我们就明白，如果我们没有神，我们就会像啊这个利未人这样，做出我们想象不到邪恶的事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可以把尸体肢解煮成黄姜饭，甚至香港也有很出名的人肉叉烧的这个案件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在神里面，让他带领我们。虽然有很多我们似乎觉得很不能接受的事情，但是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中的时候，真的可以平息我们的怒气。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种无神的人肆意妄为，就是第2到第3节，让我们看见就是行淫的利未人的妾。第2到第3节告诉我们，妾行淫离开丈夫，回犹大的伯利恒，到了父家，在那里住了4个月。她丈夫起来，带着一个仆人、2匹驴去见她，用好话劝她回来。男子就引丈夫进了父家，然后他的父亲见了那人，便欢欢喜喜的迎接。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就知道，首先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是这个利未人娶这个犹大的女子为妾。所以如果一个女子她甘心的嫁给一个有神的利未人为妾，她不但没有看到这个利未人的问题，我相信她自己的这个心思，他的操守，他的道德也是有一些不符合神的问题的。而且后来我们看到这里讲了，竟然和人行淫，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放纵情欲的女子。而且经文接下来也没有看见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反应，就是没有在讨论，也没有在 评论，就似乎是这件事是一件很普通的事，大家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。所以我在看当时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不可奸淫的诫命，这些都是记得，他们都是有神的人，他们都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。所以当时既然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没有讲话，所以我们可看见大家其实已经漠视了神律法的标准，大家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，甚至有一些也一起放纵行淫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现今的社会都讲究男女平等了，女权也高涨了，而且性观念也非常的开放，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，而且大家也不但不再以这种性开放为羞耻，甚至是引以为荣。因为我看到就是有许多的这些明星偶像，他们也自己的男女关系都很随便很混乱，所以导致许多无知的青少年都盲目的去跟随被影响，以致以为小小就有这些伴侣，性伴侣也好啊，男女朋友也好，觉得是很光荣的事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男女关系上更要保守自己，然后灌输正确的观念给我们的后代，要帮助他们明白千万不要有婚前同居或者婚后出轨的事情，然后就是不要自己行淫，因为很常我们就会陷入到手淫的问题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不可奸淫的这个诫命，并且要行出来。然后第三点，我看到就是冷漠的基比亚人，第三种没有神的人。11-15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利未人，因为他不愿在这个外邦人的城过夜，所以他就赶到以色列人便雅悯境内的这个地方叫基比亚。当他到达这个基比亚的时候已是夜晚了，但是他去到那边，他本来以为啊，自己12支支派的人自己人里面会有人接待他，但是从经文我们看到基比亚人并没有受到接待啊，利未人并没有受到基比亚人的接待，并且就任由利未人一家人在夜晚坐在城门口的广场上。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就有一个老人接待了他们，但是我们看到大多数的神的百姓基比亚人，他对弟兄的心是冷淡的，完全忘记了要爱人如己的律法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可能我们这样读只是啊，觉得是一个故事，但是你想象一下，今天如果你长途跋涉回到你亲戚的住家，而且是在夜晚到了他的家门口，他却冷漠的不开门接待你，你觉得你的感觉会如何？我们的感觉都不好受。同样的，今天如果我们对弟兄姐妹的需要，世人的灵魂也是冷漠无情的，当作看不见的，其实我们和这些基比亚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越来人与人的感情越来越冷漠了，这是让我们不能活出美好见证的其中一个危机，就是冷漠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纪念有缺乏的人，要纪念生活有困难的人，然后看见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自动的去伸出援手，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，让别人的生命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帮助中感受到被爱和被接纳。就像过去我们如何的得到人的帮助，得到主的关爱，以致让这些人真的回转来认识神。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常常有出去关怀的行动，鼓励大家这个星期六可以一起来参与，就是星期六的元宵祝福社区的行动，不是要你整个星期六，只是几个小时，让我们把神的爱传扬出去，不要再做冷漠的人， 有时这种冷漠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，我们都不觉得自己冷漠。求神再次点燃我们爱神爱人的心。第四种我看到的就是任意妄为，肆意妄为的人，就是丧尽天良的匪徒。20到25节，让我们看到这里这段经文，就让我们看到这些肆意妄为的匪徒，他们真的是放纵情欲，公然的上门，先是强求要与这个利未人进行就是同性的交合，后来又将利未人的妾轮奸强暴致死。所以我看到是一群变态的匪徒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罪大恶极，丧尽天良。我这种经处煎熬的人都觉得哇，这种罪真的是太大了。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人如果不能控制放纵情欲，结果这个情欲就会像洪水的猛兽这样，导致我们害人害己。其实性欲是可以控制的，在监狱我这样多年经历，我知道其实最重要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。如果我们看到漂亮美丽的异性，我们的心态是觉得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姐妹，我们的女儿，你觉得你还会心中有邪念吗？其实这种就是看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正的，是对的，我们的情欲就不会来控制我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更多的来敬畏神。当我们敬畏神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有节制，不只是在性欲这方面。如果我们由自己来做王，我们就会肆意妄为，常常出乱子。其实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也会陷入在这种所谓的性的罪里面，而且有一些基督徒也公然的承认说我是同性恋，甚至我也看过一些报章报道，有一些牧师也会为同性恋者主持婚礼。所以其实今天这个社会，同性恋啊双性恋啊已经被多数的人认同了，所以这些支持世俗性观念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反而要持守圣经价值观的基督徒似乎成为了少数。因此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不要只是在教会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明哲保身而已，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一起秉着爱神爱人的心起来，采取积极的态度，起来影响这些幕后世代的人的错误的价值观。因为在现今这个末世的这些很多错误的观念，当神看为恶的，很多人已经不以为然了，大家都在肆意的妄为。所以今天让我们除了可以起来之外，也可以更多的来同心祷告，就是求主堵住这个破口，让这个世代的两性关系有神的保守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努力的活出真理，成为美好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更明白神的话语，才能够持守真理。所以今天感谢主，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。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的如果和应该，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肆意妄为无神之人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如果他们这样就应该这样，就不会犯错了。就好像说利未人如果不去把妾找回来，这个妾就应该不会死得那么惨，或者如果他的岳父没有在那里留他多住几晚，他就应该可以不会遇到这些匪徒。但是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如果和应该。今天我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有很多的应该。第一个应该就是应该看见的是这章经文的重点，就是神要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一副没有神的场面是怎样的。 就是混乱的、败坏的，而不是去想这些败坏的人应该怎样，如果怎样。神就是让我们看到这张经文，重点就是没有神，就是会如此的混乱、败坏。当以色列中没有神为王的时候，大家都任意妄为，这个世界其实是邪恶的，充满了欺骗、暴行，然后彼此伤害，甚至最后有死亡的事件，而且这些都是没有神的必然的恶果。所以今天只有当我们看见这幅画面的时候，我们去反省没有王的结果是如此的啊，如此的凄惨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真的由衷而发，由心里发出来，我们真的要求神在我们当中掌权，在我们当中作王，产生那种真正渴慕有神在我们心中作王，有神在我们的家、在我们的教会、在我们的职场作王的那种热切的期盼。所以今天我总结我今天的分享，就是无论是利未人、利未人的妾、基比亚人和基比亚人的这些匪徒，其实他们都是神的选民，但是就因为没有神，因此他们就肆意妄为，导致了暴行、伤害和死亡的事件，也让我们看见如果没有神，其实什么悲剧都可以突然间发生的。所以让我们以没有神的以色列人为我们的借鉴，不要偏离神，以致让我们沦落成为这个肆意妄为的无神的基督徒。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敬畏神，成为荣神益人的基督徒。好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早安。当今天的主题一直提到无神、没有神，其实对以色列民来说不是没有神，但是当我们讲到无神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会想到外邦人，或者是那些不信神的人、没有信仰的人，他们叫做无神、没有神。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全能的主是他们的神。但是这里所谓的没神讲得更清楚一点，就是不听嘛，就是不是没有神，就是不要按照神的法则、不要按照神的真理来做事。那这是在四世纪的整个文化背景当中所一直出现、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。所谓的从一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没有王，当然这个王我们可以说是对当时来说本来就还没有王嘛，就是士师，就是领袖，就是当有一个属灵的领袖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方向，没有领袖就没有了方向。那这里所说的国中没有王，那国中没有王其实也就是说，本来你会看到无论是任何一个士师，他们的过去的情形是是否显出他们生命的敬畏，但是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因为信靠神，所以有了一个方向，要拯救以色列脱离这种仇敌的网罗啊、辖制啊。那这个是一个整个四世纪的一个文化背景。所以当没有神的时候，就是说神的子民不跟神，以色列很明显都是神的子民，但是神的子民不跟神的时候，这个所谓的没王，或者说没有领袖，或者说没有神，其实所出现的问题就在这边。那这个对比我们今天的情形来说，就像说基督徒没有基督，基督徒不是没有基督，基督徒不跟随基督，基督徒不按着基督就会有问题了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一章圣经，我们的感觉这个应该跟我们没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这个我们就在看以色列当年所出现的一个光景跟背景，他们没有神，结果你会看见他们的乱是什么呢？ OK， 利未人代表着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或者甚至是全职同工，当一个全职同工没有按照真理来做事的时候，当然他也出现了乱。那当他娶了妾，那娶妾当然对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说不是新鲜事，所以娶妾是一个问题。然后那个更大的问题是那个妾也不检点所以我们看到也有妾的问题。那当一个他的妾也有出轨， 的问题的时候，那对这个利未人，他为什么会爱他，为什么想要娶他，也许他有吸引人的地方，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他里头却也隐藏了一种的，似乎是隐藏了一种的仇恨或者说报复吗？啊，你既然乱来，所以你会看到后续的事情，似乎他就没有很在意，或者说也不当一回事。你会发现，当一个小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当然跟着就很多一连串的问题，从个人的问题到婚姻的问题，到整个家庭的问题，到整个民族的问题，整个所谓的他们的国家，就是整个神的百姓子民，你会发现个个都出了问题。那这个一连串的问题是什么？都回到这个，因为国中没有王，或者说心中没有神，或者有神可是却不跟神，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其实说所谓的无神，大家都知道并不是真的没有神，而是不听从神。那为什么不听从神呢？今天基督徒有不听神吗？也有啊，我们也不见得每一件事都听神。那不听神的其中的原因是不认识神。那不认识神的意思是说，不是不完全认识神，而是就是说没有意识到神的可畏、神的存在、神的无所不能、神的可以让我们生、让我们死，其实就会看到说，就缺少了那一个对神的畏惧、对神的惧怕，也就是说，就是很显然就是一个不追求神的人。所以你当我们看回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基督徒有很多类嘛，基督徒有很积极的，有参与服事的，全职同工当然更加是一个代表。但是恐怕在这个经文当中要引发我们思想的，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位置有多重、有多大，那我们的敬畏的程度这个是有关系的。其实这个也就关系到我们到底会成为一个是积极、有见证、有影响力的基督徒，或者是一个好像很乱来、很没有原则、很没有标准的一个基督徒。我想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反省。其实以色列中没有神，就像今天基督徒当的生命当中没有基督，同样的，或者说教会没有基督。那教会没有基督其实是怎么样反省呢？就是我们是听吗？我们听的愿意遵行吗？那我们的生命是愿意来荣耀神吗？我想这是从今天的这个经文看起来都是比较可怕、负面，但故事还没有完。那故事继续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没有跟随主的一个的意念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可以扩大，可以散开到一个地步，是整个国家陷入一个的危险跟网络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罪就好像耶稣所形容的那个教，教是开始的时候就好像很小的一个细菌，可是它会变大，它可以使整团的面都发起来。就我们看到这是罪的一个的功效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晓得怎么样子遵行敬畏，来追求基督，做一个生命蒙保守的。